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圣神的风，圣神的雨，圣神充满在我们这里，我们被更新，我们被改变，在圣神里合而为一。圣神的风，圣神的雨，圣神充满在我们这里，我们被更新，我们被改变，在圣神里合为一。主天主圣神，我们心灵的嘉宾，我们渴望你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样的祈祷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内的家人们，晚上好！非常的高兴，我们今天又在主内相聚在一起。相信这个时刻啊，是天主特别临在的时刻，也相信大家也准备好哈，聆听天主圣神有赐给我们的信息。也很高兴我们能够一起走到神与医治这样课程的哈最后。今天晚上呢啊是一个特殊的晚上，郎神父和沈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回顾啊我们啊这么多年，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以来啊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好，我们欢迎郎神父和沈老师。
我们是作为一个最后一期对这个课程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比较简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总括啊。我们去回顾一下，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呢，它其实很丰富的啊。就是在第一个部分里面，我们是回忆了这个我们讲述了这个神，圣神与圣言的联合，圣神是谁，圣神与生命的更新，还有这个九种恩赐是怎么回事，神复兴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沿革，它与这个神恩的它同爱的这个关系，同圣统治的这个关系。等等，我们是讲述了很丰富的内容，尤其是我们讲到了神与分辨，就是告诉给大家呢，就是这个神是需要分辨的。好，如果我们大家没有分辨的话，我们就很简单的把一种来自心灵的冲动啊，或者你想象力中看到的某种图像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你就是把这种信息简单的就归结到圣神的身上，其实它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这个神恩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对大家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在我们的灵命上不断的要成长，在这个神修的训练上，神修的知识上，你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增加，然后呢就是有一份能力，就是怎么样我能够不偏不倚的去让这个神恩怎么样在我们教会里面存在，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所以我想着就是我们不要走极端啊，任何一个极端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天主圣神赐下他的恩宠的方法是非常丰富的，在我们教会的各个层次里面， 各种圣事礼仪祈祷传通啊，训导，对不对？圣经圣传，对不对？这里面甚至我们圣人的生活以及教会的见证传夫传的这些生活，这里面都有圣神，必须要看清这一点啊！就是圣神它遍布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行动里面，每一个部分里面。所以说呢，你不要把这个神安看成是教会的唯一，好，不要走这样的极端路线，还一定要平衡的去看。你比如说，你看和圣同志吧，圣同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恩赐，对不对啊？但是有些人把这个圣同志和神安之间的搞得那水火不容，矛盾重重，那就有问题。圣同志压制神安肯定是不对，对不对？但是你神安现在的自由主义里面，你不听这个训导，又让这个神安处在这个混乱里，处在这个盲目的冲动里面，他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天主所赐下的各种恩典在教会内，它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所以说我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90集的这个课程的分享，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走那个极端。我们一定要看到天主的恩典，它是非常丰富的啊，赐下的恩宠的途径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如何让所有的这个恩典在圣神里复兴起来，这个才是神复兴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导向。
对，上主的神哈，包罗万象，通晓一切语言哈，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丰富，其实都是为了人的好处。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因为我们自己不够成熟，或者对教会一些基本的一些教理啊、信条啊，或者训导不太清楚哈，所以产生了一些混乱的现象。其实咱们的课程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澄清啊，更能够啊，就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啊，又借着天主赐下各种恩赐，能够啊，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帮助更多的人灵哈，带来益处。
其实希望就是通过这个课程呢，就是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更全面的、更正确的了解。其实我们这些课程里面，就从圣经啊，从教会训导，从圣传各个方面去看神恩。然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神恩呢是天主给予我们的一份礼物啊。那圣经上也讲说，神恩是什么？神恩是出于恩宠的礼物啊，是圣神赐下的一份属神的恩典。但是呢，他礼物啊，不能跟天主相比。其实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爱上天主，不要单单爱他的礼物。那么，往往我们人呢，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利益当中啊，利益交易当中，或者说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外交人的这种求福免祸的心态。所以说，我们就很容易什么，只是爱他的礼物，而忽略了啊礼物背后的天主，或者说我们单单追求奇迹，却忽略了奇迹背后的天主，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说神恩呢，它是作为一份恩宠，它赐给我们是一份服务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神恩去服务。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就是我们也讲了，圣神它带来两个面向的恩宠啊，一个是圣化恩宠，一个是服务的能力。那么首先我们其实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圣化恩宠，因为圣化恩宠就圣神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来圣化我们的生命，也只有圣神圣化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成为圣的，是不是？我们才能够成为圣神的宫殿，成为天主圣餐的居所。也就因着圣神的内住啊，因着圣神的同在，使我们能够与天主合一，这是最大的一份祝福，也是我天主创造我们人的一个本质。那么神恩是什么？神恩只是说在我们爱天主的时候，我们要什么？以爱还爱，也就是我们要听从耶稣的召唤，是吧？回应耶稣的召唤去复传这个完成这个大使命。那么神恩呢，是给予我们在完成大使命的同时，能够更有效的去复传所赐下的一份恩典。但是在这个圣神赐下的两方面的恩赐当中呢，圣化恩宠为我们更需要。因为只有我们的生命圣化，我们生命属于天主，恩赐才能发挥好的效果。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属神 如果我们的生命跟天主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么往往神会把我们带向偏离的一个方向，让我们可能做了很多事啊，感觉能力很大很高，但是没有效果。就像马窦福音第七章里面提到的，主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不是因着你的名字说过奇迹，是吧？因着你名字行过奇迹，说过预言，我因着你名字不是驱逐过魔鬼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吧。那么为什么耶稣说不认识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他拥有神，却没有爱上天主，他们有为爱天主去做，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名声，那么这样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我们特别在这个课程里面去讲这个，所以说首先我们生命是属于天主的，那么我们才能够发挥啊好的效果，才能够结出圣神的果实。那么这是第一部分的课程。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讲到了咱们这不是神恩与医治嘛，是吧？刚才神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神恩部分的这些内容，那么我们第二部分呢就主要讲了这个医治。首先去看说，我们也分享到医治是天主的本质啊，就是天主就是医治者，天主就是拯救者，这是圣经，这是教会训导，是圣传都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就是尤其在耶稣基督降生救赎人类这个事件上，让我们看到天主对人彻底的这份医治，是吧？他承担了我们的罪过，担荷了我们的疾苦。所以说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的本质，其实天主本身就是医治和救赎。那么我们人是需要被医治，需要被救赎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是吧？我们都得罪了天主。那么在这个医治当中，我们去看天主耶稣基督带来的他是全人的医治。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有的时候会说，哎呀，医治你们是医治身体疾病啊，还是医治心理伤害？其实这个分开本身就是不对的。有的人就说我们就追求这个身体医治啊，有的人说我们就讲心理医治，其实都不全面。因为耶稣来他带来的是全人的医治。首先我们讲了这个全人医治当中呢，就是说首先什么是罪恶得赦免，是吧？就是耶稣来他首先要恢复天人关系，拯救我们，让我们摆脱魔鬼的奴役，是吧？摆脱罪恶的奴役，让我们成为自由的天主的子民。是耶稣来他首先拯救人的灵啊，让我们的生命属于天主啊。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提到，罪恶得赦免，过犯者得脸是有福的，是吧？在这个以撒意亚天主书也提到，他承担了我们的罪过，担荷了我们的疾苦。它是两方面，一个是承担我们的罪过，一个是担荷我们的疾苦。罪过呢，就是说罪对我们灵性生命的一个伤害，我们需要悔改。那么这个痛苦呢，就是担荷了我们的疾病，就是它医治我们身心灵的创伤。所以说我们也讲了一下，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是全人的医治，它包括身体的医治啊，心理的医治，还有灵性的医治。当然这个医治呢，灵性的医治它是需要什么圣事的治疗，说通过教会的和好圣事，是吧？这个不是祈祷就可以的，而是通过教会的和好圣事与天主和好，这是灵的医治，然后心理的创伤的治愈。那么我们看圣经里面很多呈现的都是天主要医治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心灵就是我们因着各种原因带来的生命的一种破碎，心理的创伤啊，耶稣来医治。当然耶稣也医治这些有疾病的人，是吧？耶稣这个治好了这些患有疾病的人。那么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呈现的，他特别强调一点啊，墨西亚来临的标记就是啊，魔鬼被驱逐，疾病得医治，灵性生命属于天主，是吧？他这就是全人的医治。那么我们讲了这个之后呢，就讲到就是创伤的一些来源啊，就是是怎么来的。我们讲了四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原生家庭，是吧？一个是家族的创伤，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罪啊，以及迷信行为，还有就是别人的伤害。就是我们去看这个时候，我们反省人就是有着四个大类的一个创伤。那么我们讲了这个之后，就讲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怎么样做医治祈祷啊，这就帮助大家，就是当我们面对自己伤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医治，这在课程里面有详细的讲解，是吧？完了之后呢，我们又讲了一下，因为这个课程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说我们自己得医治，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投入到这个医治和释放的这种服务当中来，所以说也讲了一下，就是这个特殊疾病的特殊创伤的治愈，我们特别的详细的去分享。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怎么样面对求得者啊，这个求得者的一些反应，他的态度啊，作为代祷者，我们要帮助别人是代祷者，我们怎么样培育自己 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其实代祷是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和使命。保罗多特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为一切人去祈祷。代祷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代祷者，就是需要什么，跟天主建立关系。那么在这课程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讲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作为代祷者，对自己要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在灵性生命上成长，我们要避免因着自己的失误，因着自己的软弱带给二度伤害，是吧？或者是让我们走入一些误区。那么我们也讲了就是这个代祷者，当然在这个医治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是特别是运用这个神恩医治，是吧？它不是说社会上心理学啊或者什么方法去陪伴，我们用的神，所以说我们就在这里又讲了一下怎么样运用神啊，各种神在医治祈祷中的一个运作。那么当然也特别详细的讲解了就是图像的运作，因为图像它作为知识言语的一种呈现啊，它带来的是丰富的一个信息，然后呢它是象征性的语言，所以说我们就用了五期的内容，是吧？特别在讲这个图像的医治，因为这个图像的理解，因为在这个今天的祈祷中，很多人他可能都会领受这个图像的恩典，但是他领受之后不明白，哎，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哎，不明白的话，就是当然为他有信德啊增加，但是其他的可能他帮助不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他错误的理解呢，他可能就把别人带向一个相反的方向了，是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图像这个含蓄的言语呢，圣神赐下一份恩赐，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去理解。当然课程讲的再多，它只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是吧？因为它内容太丰富了。那么我们就讲了这个图像的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又特别的讲到这个追溯生命的创伤的根源，就是我们刚才分享完了这个生命的九个阶段啊，这个就是大概的第二期的这个医治的一个课程。
非常的详细哈，就让我想到了说真正的医治其实是来自一种爱哈，就是爱是医治创伤的良药。然后天主的爱呢借着圣神倾注在我们心中了，所以说一谈到医治的时候啊，绝对不是说我们掌握了什么技巧什么心理学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我们啊拥有了一种什么特异的能力，而真的就是借着天主赐下的各种神恩啊来为别人去做医治祈祷。我觉得这一点是医治的核心，也是非常啊重要的。
是吧？就是我们又就是说通过这两期课程嘛去看的话，就是你必须明白，就是我们有信仰的真理，我们信仰的真理都在圣经里，所以我们要拿起圣经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圣神来临的意义是什么，它是让你把这个信仰的这个空洞的这种理念啊转化成我们生命的一种实在的经验。
对，经验。
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如何借着圣神把来自耶稣基督的那个真理用经验式的方式我体会到我感受到。这个时候这个主呢，他为我来讲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空洞的理念啊，而是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复活的主。哎，我经验了这个复活的主，我就去见证啊，所以我的见证是有根据的。然后借着这种经验的复兴，希望大家就是认识到我们的信仰原来是那样美好啊。所以在这种脉络之下呢，我们必须看清楚，就是这个神恩里面所获取的这些来自圣神的这些经验，它都是美好的见证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的灵修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的灵修如果停留在这里，那就会变得非常肤浅啊。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一个有灵修的人，他的灵修进展的越深的话，那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天主就是不给他经验，甚至让他怎么样，感觉天主存在都不存在，会受信德的考验，像圣经小道难，一考验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对不对？有没有天主啊？对不对？你像印度德兰，50年的时间都是神库，根本经验不到天主，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是说，就是我有这份来自圣神的经验的时候，我就是和天主的关系好啊，我好像我体会不到天主了，天主在我的生命中就是默默无声，然后呢，就是我和天主远离了，不是这样，不要去这样去定断自己啊，我们要看到神乎神为一样好，对不对？所以说我没有经验的时候，我要学习怎么样把我过去所享有的那些经验，那些来自圣神的那些见证，我通通的倒空，空虚下来。因此如果你熟悉十字若望的灵修的话，你会看到十字若望他在讲感性的黑夜和理性的黑夜，那感性需要进化，对不对？你的感官需要进化，你的理性心灵，你的心灵也需要进化，你这个人就是你再健全，你不可能把那个无限的天主完全掌控，完全理解，完全认识，完全体会到，不可能的。你怎么把这个无限的天主容纳到你的心灵深处，让你的心灵和这个无限的天主合而为一，怎么做？你仅有神的经验，那个是不行的，远远不够的。你不可能借着有神的经验，你就和天主合而为一了，不可能。不是你有了这个啊，我为他一做医治，他好了，你看我和天主的关系多好，不要这样自大。神是一份恩典，那是一份能力，那不意味着你和天主关系好。我们在讲神与爱的时候，我们说评断的一个标准应当是爱，而不是看你的神的大小。所以我可能没有那个显著的神，但是我的爱很深很深，那我就是和天主在一起，我和天主关系好。所以如何把这个无限的天主容纳到你的这个有限的生命内，和他合而为一，这个才是灵修的最高深的境界。啊，那大德来人家获得的那份经验，对不对？那就是神魂超拔了。哎呀，做着做着祈祷，神魂超拔了。他做着做着祈祷，他就感受天主和他合而为一的那种欢愉，那份美好，那份神秘，啊，那份安慰，那份喜悦，那份感恩。他那样的经验太丰富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啊，但是这个大德兰从来不把这一类的东西看成是重要的。啊，他认为人的灵魂的不是人的意志和天主的意志合而为一，这个才是最关键。所以说呢，你会看这些圣人的时候呢，他们不会把这个神的经验啊，或者这个祈祷里面的那些神秘经验啊，那份非常幸福、非常有安慰的那份神味啊，他不会把这个东西看成是重要的东西。而重要的是你的意志和天主的意志合而为一，你生活天主的意志，这是最关键的、最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神经验怎么样空虚下来。倒空它，不要去仗势这个，它不意味着你和天主关系好。你需要倒空它，我就非常谦卑，谦卑自己，对不对？倒空一切，超脱一切，对不对？啊，然后呢，借着你的谦卑，借着你的贫穷，借着你的空虚自我，借着你超脱一切这些条件，怎么样？就是。才达到那个与天主合而为一的那样的境界，它是这个。所以你的灵修不是要仗凭你获得了某一种医治，获得了某一种来自圣神的感动或经验，不是这个，而是把它放下。我只要天主，除了天主， 什么都是废物。我质疑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的都是垃圾，其他的都是损失。你如果有了这个圣保禄的这种精神，就是把天主赐下的那种受造的恩宠，天主赐给我的各种祝福，我都看上是垃圾，那都不重要，对不对？你这样你才能够克除一种毛病，就是灵修上的贪婪。如果灵修上你贪婪，我贪婪天主我赐下的那种美好的祝福，我贪婪天主赐给我的那种美好的礼物，天主给我的平安，给我的喜悦，多么美好啊！你是贪婪这些的时候，你由于你贪婪的是天主的礼物，不是天主本身，这样的灵魂永远和天主不可能合而为一，他的灵修就不可能走到那个更深更深的那一层。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天主赐下的这些礼物，这些恩典，这些经验，它是有意义的，它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对不对？它能够激发你的信望爱，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方法，不能把这个就是工具性的价值看成是你的终极目的。你终极的价值，终极的目的是天主本身，所以除了天主本身之外，我什么都不要。如果你有这样的信的，有这样的灵修方向，你的灵修才有可能成为那个大圣人的那种境界。你没有这样的远景，没有这样的那个视野啊，你只是很狭小的，就是看到啊，我领受神了，天主好祝福我啊，我领受那个恩典了，被医治了，天主好祝福我。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疾病、困难、痛苦、十字架看成是祝福啊？这就是很多人的问题，对不对？他不会祝福他的十字架，不会祝福他的这种受凌辱啊。当他背十字架的时候，他只想逃避。这样的人不可能和天主合而为一，不可能走到灵修的深处。所以你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喜欢十字架。啊，没有人能夺取我的，没有人能夺取我的生命，是我心甘情愿的舍弃他。我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是我心甘情愿，是出自一份爱的喜悦，是对十字架的一份祝福和接受。所以十字架的英文是 cross 的意思就是穿过，是你从那个痛苦，从那个十字架里面穿越过去，不是要逃脱它，不是要解脱它，是穿过去的时候，接纳它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圣人们，他们往往他不是喜欢哈，天主给我一个这样的经验，天主给我一个这样的祝福，但他不是这样。他们的那份境界让我们看起来都非常惊讶。耶稣对十字架说，他说你现在愿意我赏给你什么恩典？好，你看十字架怎么回答。他说，主，求你继续让我受苦，让我继续遭受别人的羞辱。你看他寻找的是十字架，你让我继续受苦，让我继续遭受别人的羞辱，于是我借着我的十字架，我就持守在我的贫穷、卑微、谦卑里面。啊，我持守的是这种空虚自我、谦卑的生命，我持守的是在十字架上热爱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和那个受苦的也不合而为一，我喜欢的是这个。于是呢，他就能够让他的生命处在那个极度的空虚和谦卑的。就是借着这样的克修，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保证我们的生命属于天主。所以你的灵修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是要寻找这个神的经验啊，祈祷中的神位啊，不是要寻找这个，它恰恰是什么？是把这个放下，啊，恰恰是走向受苦克修。所以说， 克修啊，就是受苦的这份灵修，为呢有一定灵修深度的人来讲，它是必须的。你没有这一点，没有这种受苦克制自我空虚自我的这种能力，你想和天路合而为一，那是多梦。所以说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要对这个这样的恩典呢有一份空虚下来的能力。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连天路都感受不到，我的父啊，你为什么舍弃我，我感受不好，我没有安慰，我好孤独，没有人理解，没有人支持，我的事业在哪里，对不对？我传了三年教有什么结果，你为什么舍弃我，天主你在哪里，我都感受不到。耶稣都感受不到天主在哪里，但是耶稣却说，父啊，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就是我在这种极度的受苦，极度的没有安慰的时候，我恰恰是怀着信的，我超越了这一切，我就怀着信的直接到了天父那里去，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十字若望的灵修里面，他在这样讲，十字若望说，那个灵魂和天主结合的直接相称而唯一的媒介就是信的。信的是什么？信的就是我们直接到天主那里去的一个媒介。你写着我相信你，我投靠你，我信赖你，这个信赖不简单，一下子直达天主，那是相称的，而且是唯一的媒介。所以你看那个圣人，他是凭借信的活着。所以圣经也这样讲，一人怎么样，因信的而活而生活，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是在各种境遇中怀着信的超越这个世界，直达天主那里去。如果没有这样的灵修，只是呢把那个灵修局限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天主的祝福，有什么天主的安慰，有什么来自天主的经验，那就坏了，那就证明你永远超越不了这个世界。你的目光已经被这些恩典等等辖制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彻底的空虚掉，破碎掉，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天主。必须要朝这个方向发展，然后你的神的发展，各种灵修的发展，它才能够走向那个正常的那个轨道上。
啊，所以说信德是走向天主的媒介啊，信德也是战胜世界的非常有力的武器啊，而不是奇迹，是吧？就像热望福音里面经常提到，奇迹呢只是标记啊。
对，它奇迹只是天主显示的一个标记，那么我应该透过这个标记时候跟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讲了这很长时间的这个医治，它医治是一个媒，就是一个经验，一个媒介。那么透过这个医治呢，我们经验到真实的天主啊，天主对我们的爱。那么接下来的路呢，它是新生的路，也就是说医治不是终点，但不是为了单单寻求医治而完了的，而是说医治之后我应该怎样生活啊，医治之后我应该怎样选择，我应该怎样啊，就是呼应天主的召叫，这个才是目的。所以说就像刚才神父讲的，那么天主创造人的目的最终是让天人合一。其实这个医治和祈祷呢，它也是帮助我们更深的啊，就是能够把自己委身于天主，能够啊有勇气把自己交付给天主，最终与天主合一。当然合一的目的什么，就是跟随主去背十字架，然后呢去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其实它是指向使命的。那我想着分享一个圣经啊，就是它里面就很好，就是欧塞亚先知书第六章一到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来，我们回到上主那里去，因为他撕碎了我们，也必要治愈；他打伤了我们，也必要包扎。两天后，他必使我们复生；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生活在他的赐言下。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地认识上主。他定要像曙光一样出现，他要来到我们中间，犹如秋雨，犹如滋润天地的春雨啊！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欧塞亚先知呢，他指出了啊，这个医治之后的一个过程，其实最终指向什么？指向了认识天主啊，让我们认识天主，让我们努力的认识天主。当然，在这个第六节啊里面，天主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我喜欢人认识天主胜过全燔祭。”那么也就是天主喜欢我们人啊，生活爱他要胜过向天主献的祭。那么这里说我喜欢人认识天主胜过全燔祭，当然全燔祭啊是最好的一个牺牲啊，是中越上主的馨香火祭，是吧？因为它是完全的牺牲，但是他天主更喜欢我们人认识他，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来，就是天主喜欢我们与他生活的一种关系中，而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恩典，是吧？那么这里说来我们回到上主那里去，因为他赐予我们必要治愈，他打上了我们要不要包扎啊。那么我们也常常讲说治愈什么，就是治愈就是生命的新创造，就是天主重新创造我们的生命，是吧？我们第一开始就讲了啊，天主的治愈不是大补丁啊，但是有了问题来给你补一块，而有问题补一块，是吧？而是耶稣他用他的爱来治愈我们，圣神重新创造我们的生命，他就是生命的新创造。这里呢，就是我们会看到人的经历呢，就是最终啊，无论经历什么，天主都是为了治愈我们，为了包装我们，是吧？这是生命的新创造。那么我们去看，他两天后他必使我们复生，那就是第一天是我们重新获得新生命的时期，就像刚才神父讲的一样，就是治愈是让我们获得新生命的，是让我们惊艳到天主的爱，是吧？然后重新做出抉择来，重新做出生命的选择。以前我是朝向世界的，我是追求世俗的，那么现在我放下世界，我不追求世俗，我要单单为了爱天主而生活。所以说两天后的必使我们复生，第二天呢，就是他要使我们复生。怎么样复生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活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吧？当时他就用了一个数字。那么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生活在他的赐言下。这里的我们这个三呢，咱们这个三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神圣的数字，它是非常圆满的啊，与主同在的啊，这样幸福的时刻。说三呢，我们知道天主圣三，是吧？然后这个三天，耶稣三天后复活啊，约拿在大鱼肚子三天，他都指向了这里，像第三天，他使我们兴起，都指向了三。那么这个呢，说人最大的幸福者就是生活在他的赐言下，我们的生命与天主合一了，主在我内，我在主内，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合一的生命。那么我们这里呢去看，他说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的认识上主。那么这里的认识呢，我们知道圣经的认识，它是也是指向了生命的合一，生命的给予啊。在那个创世纪第四章就讲到说，亚当认识了他妻子厄娃，他就生了一个儿子，是吧？所以说这里呢就是圣经指向的认识。因为在圣经里面呢，天主也常常把自己比作丈夫啊，以色列子民成为他的妻子。在新约里面，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是吧？他都指向了这个夫妻关系，因为他是一种最亲密的关系，也是合一的一种关系。所以说这里的认识呢，它指向的什么是完全的交付啊。那么合一是认识，为了什么？为了活出新生命来啊，就是结出爱的果实来，是吧？它要有爱情的果实。那么这也是耶稣说的，我派遣你们要去结果实，去结长增的果实，是吧？也就是最终我们要去结果实的。当然说到这里，我们去看若望福音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在若望福音当中他也特别强调孕育这个数字。你看第一天他就讲的什么，圣言成为血肉，基督在我们中间，是吧？光明来到世界上，光明必要驱散黑暗，黑暗绝不能胜过他。那么也就是耶稣是真光，他这样的，他是永生的天主子，永恒的天主圣言。那么他来到世界上，就是真光来到世界上，他要对世界有一个重新的创造，就是新的创造啊，那就是指向了第一天。我们看若望福音强调什么？第二天，第二天什么是人做出回应的日子？所以说第二天呢，就是若翰的见证，是吧？若翰见证之后呢，就有两个人跟随了他，两个门徒。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是吧？这是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啊。然后他们说：“主你，拉比，你住在哪里？”是吧？这个回答就很有意思。耶稣就说：“你们找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跟着，他们是远远的跟着。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一种渴望，想跟随主，但是不确定主要不要他们，或者说，反正他有他的顾虑。所以说，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知道内心有感动， 主人给他们答案，所以他们就远远的跟着。然后主人他们说：“拉米，你住在哪里？”那主耶稣没有说，主人说嘛：“你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回答很有意思，是吧？哎，他们去了，看了他住的地方，就在那里住下了。那么这个指向什么？第二天是人做出抉择的日子，就说你得到了新生命，你要做出抉择来，要跟随主啊。当然，跟随主呢是开始，在主的这个陪伴之下，在主的教导之下，我们人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人生。所以他们看到他住的地方，就在那里住下了。这是让我特别强调的，就是做门徒就是依据他内啊，完全跟主生活在一起，与他生命合一，是吧？去跟随他做门徒。当然接着又讲说第二天，第二天什么？是耶稣遇到了腓立伯，是吧？应该说这不是一天，因为这个门徒他是一天跟随了主了，他们在那里住下了，那是这之后的一天，耶稣遇到了腓立伯。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第二天耶稣遇到了腓立伯，他其实还是在讲这个第二天，就是人要做出抉择来，人要有被内心的这个感动，发现内心的感动，去追随生命的、啊、真正的意义，那么就是只有找到主，只有跟随主才拥有答案。所以说第二天还是做出抉择的日子啊。腓立伯遇到了耶稣之后，他就去找他的朋友纳塔尼尔，是不是？也是，因为他找到了墨西亚，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就愿意什么，让别人，让他的朋友也得到，这就是福传。哎，他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那么这就是门徒跟随主的一个日子。第三天我们看到他又强调，第三天在加利利亚加纳有婚宴，是吧？这就指向了什么？就是家庭，指向了就是生活，只有有主啊，只有依靠主才会圆满。那么在这加纳婚宴上，这个咱们非常熟悉啊，就是酒缺了。酒缺了意味着什么？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没有主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就是与主同在的时候，那我们的家庭就是匮乏的，我们家庭就是痛苦的。即便你准备的再充分，它有不完美的地方，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加纳婚宴上强调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啊，耶稣的门徒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在。那么因着主的母亲的临在啊，圣母的临在，因着耶稣的临在，使这个家庭的问题得以解决。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说，我们要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只有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只有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一切交给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啊获享幸福。所以说在这里嘛，也特别强调圣母的是家庭的母亲，是吧？她为家庭啊代祷，会得到一切。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圣母这个中保的身份，主会中保，她为我们祈祷，然后呢有了她的祈祷，主的爱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说
您继续说
啊。我就很想分享一点什么，就像刚才沈慧也是特别强调的，不是说我们有了一个神人经验呀，不是说我们跟了天主有了一个关系啊，我们就很好了，就认识天主了。不是，认识天主是我们一生的一个经历，认识天主是我们不断的放下我们自己啊，放下我们过去的经验，放下我们以往的这个啊特殊，尤其是特殊的经验，完全降服在天主内，他这种不断的更深的去认识天主。因为人是无法认识天主的，那么只有天主来寻找我们，只有天主来启示给把他启示给我们，我们去回应他的召叫，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天主。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个什么经验的，就梅瑟的经验啊，我感觉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出埃及33章当中呢啊，他提到了梅瑟的一个经验，就是梅瑟求见天主的荣耀。那么我们去看梅瑟求见天主的荣耀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建造会幕之后，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说梅瑟经历了很大的奇迹，他被天主召叫，是吧？然后在他的带领之下，以色列子民经历了无数的奇迹，尤其过红海多么大的经验。但是他们并没说因着这些他们认识了天主，而是借着这个呢，是他们说更深的进入天主的奥秘当中。那么所以说在这个建造会幕之后啊，他又就是出埃及33章12节，他梅瑟对上主说：“看，你吩咐了我，叫我引领着百姓，但没有告诉我你派谁与我同去。你还说过提名选了你，你在我眼中得了宠。如果我真的你眼中得宠，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叫我认识你，好在你眼中得宠。也请记得这民族是你的百姓啊。”上主回答说：“我必亲自与你，使你获得安所。”啊，梅瑟对上主说：“你若不亲自去，也别叫我从这里上去。”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梅瑟与天主的一份对话。其实梅瑟他与天主应该说有了很深的经验了，说从那个旷野中啊荆棘篇 他看到了着火的荆棘，然后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十大灾难，过红海，说这些经历这么多的奇迹，但是他说，如果我在你眼中得宠，如果真在你的眼中得宠，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好叫我认识你。所以说，这就是降服在天主里，放下自己的经验，放下自己过往的这种把持。我主啊，我一无所知，我对未来一无所能，那你要把道路指示给我。其实一个完全顺服，你把道路指示给我，让我顺服你的旨意啊！你只有你启示给我，我才能知道你的道路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完全交付，就像刚才师父讲的，完全放下。只有啊，完全顺服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天主。那么认识天主也是为了什么？就是是我们获得安所，就是我必亲自去使你获得安所。这个安所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也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
嗯，所以说呢，就是借着这个神恩经验啊，是进入到天主的奥秘中，这个才是导向啊。在那个奥秘面前呢，你必须承认你的虚无，必须承认你的卑微。谦卑自己，然后你才能和天主有更深的那个交往啊！所以这个一致祈祷啊，或者这个在神恩里面，我们对天主的这份经验啊，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就是我它为我们的课修可能有很深的这个帮助，让我们经验到它，我们的人格被一致整合了，我们和天主的关系被整合了。我们在这个课修的路上，可能你走的就比较稳，就比较顺。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不论你顺不顺，你都要把这个放下，
对，
进入到天主的奥秘中去和天主去交往，这个才是我们的导向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有更多的人没有被医治，他不是天主在每一个人身上有显现。有很多人没有被医治，你说那个时候天主的旨意在哪里啊？天主对那个病人的邀请在哪里啊？为什么就让他这样破碎，让他得这样的绝症？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啊？问题是我在这种苦里面是不是能够生活天主那个更高的旨意？就是在这种奥秘中对天主完全是无知，对不对？天主是绝对的无限，我看到的天主的那一点点算什么？天主是个伟大的奥秘，我在他面前就是渺小的，就是无知的。啊，你愿意进入到这种无知里面，愿意这样吗？啊，你要想获得那个什么都知道，你必须进入到无知里。这十字罗网的这个信念。你要想达到一切，你就怎么样，什么都没有。好，你要想得到那个天主，你必须变得什么都没有，变得无知。我心甘情愿在这种彻底的空虚自我里面怎么样？啊，把我自己的器皿也全部破碎，什么把握都没有了，你变成一滴水。没有自己的形状，对不对？啊，没有自己把握的执着的那个方面，然后你谦卑至极的时候，你那滴水就是和天主的无限的大海的那样，就会融合为一。那个时候你就分不清哪里是大海，哪里是那一滴水，完全合一了。那么合一的境界，它是借着你的彻底的空虚、彻底的虚无、彻底的谦卑得到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经验放下，那个是不行的。而这个经验呢，为你的课修指明了方向，它为你的课修会帮助你如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天主那里去。但是你必须明白，就是课修的那个目的在哪里啊？是让你走向谦卑。加尔摩罗会他也很注重课修。他说课修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谦卑自己，谦卑下来，走向这个谦卑的导向。你谦卑的什么都没有了，你就有了天主。 这就是耶稣讲的占福八单里面的第一福，神贫的人是有福的，什么都没有了，贫穷的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么天主就是你的，那这就是耶稣讲的这个福音。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抱着一种幻想，就是期待着借着这个神去经验天主，把握天主，那绝对是错误的啊！必须走向这个空虚自我，走向这个贫穷。
非常感谢郎神翁和申老师这么详细为大家来分享这些课程，让我们真的有如醍醐灌顶哈，明白了很多。就像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给宗徒们的时候，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啊，要等候父的恩许。我们也会看到天主圣神啊，他的确会把我们引向耶稣，引向父。就如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提到的，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医治的导向呢，啊，刚才申老师也会为大家哈，非常详细的分享，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修复与主的关系，帮助我们更加认识天主，建立与天主更亲密的关系，进入到天主的奥秘当中啊，这是医治的导向和目的。只要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两点，我觉得哈，就是咱们走在哈神的路上啊，是一条非常安全又快捷的路啊，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天主圣神赐下的各种圣宠神恩，帮助我们更好的哈，发展与天主的关系，也更好的哈，借着天主恩宠的协助去服务他人。90集的讲课啊，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个课程，感谢大家每一期哈，这样忠实的收看和参与啊，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还要感谢的是真理文化这个平台给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份付出啊，他们在无论在人力精力物力上啊，他们付出是最多的，他们这样的付出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纠正我们错误的一些认识啊，更加认识天主赐下的这种丰美的圣宠神恩，也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成长。假如您在这个课程当中啊有什么困惑的话啊，可以联系我们。假如您觉得这个课程对您有帮助的话，您可以转发，使更多的兄弟姐妹们受益。好，最后感谢天主赐下这样的恩宠和礼物，让我们把一切的光荣和赞颂啊都归给天主至圣圣神。愿
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